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能够同大家一起翻到教会一起去敬拜。我昨晚呢就参加教会主办的那个的圣诞的联欢晚餐。就睇见呢就喺103号房，即係我哋嗰个嘅所谓fellowship hall， 同埋我哋嘅 gym， 我哋嘅运动场呢，两边呢都坐满晒人，超过200人喺我哋当中。当中呢亦都好多新人呢同我哋一起庆祝圣诞。昨晚呢我哋特别呢喺听到呢喺其中一个嘅场呢，就有人起身，佢就话呢，我今次呢第二人生，佢几十岁人㗎啦，佢话第二次呢就庆祝圣诞，而今次呢真係喺教会庆祝圣诞，又清楚听到牧师讲解圣诞嘅意义。哇，即係我听到呢真係好开心啊，哇，真係好啊，我哋成功啊，终于呢请到人返嚟同我哋一起庆祝，而呢係让佢哋呢明白到圣诞嘅意义。而我哋今日喺呢一个嘅国语崇拜，咁我哋亦都见到呢，哇，国语崇拜呢好多新人，而好多新人呢都係有啲呢都係昨晚先係第一次呢嚟到我哋当中嘅。嗱，我哋今日朝头早呢喺我哋嘅崇拜当中呢都有一啲係今日第一次嚟我哋崇拜，或者呢係过去几个礼拜先至嚟到我哋当中嘅。我哋可唔可以请你举举手啊，举举手啊。我哋今日好似我哋见到一啲新人喺前面呢一排，系咪系一今个礼拜先嚟嘅，或者最近先嚟嘅？最近两个月、三个月，哦，后面有啦吓。OK 吓，举手拍手吓，认到啲人咯。因为咧，我喺呢个时间咧未讲到之前咧，我哋希望咧大家咧系预祝圣诞蒙恩啊，唔系净系快乐啊，快乐就 Happy Holiday 啫，系嘛？咁我哋要咧系 Blessed Christmas。圣诞蒙恩，我们彼此祝贺，我们先祈祷来听神的话语，好吗？好，一起特别是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感谢主好，让我们呢预备我们的心去再一次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呢是再一次呢被神的话语来去激动。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能够回到教会一起的去敬拜，一起去感恩。我们感谢主，因为呢这个的是普天同庆的日子，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庆祝的它是一个假期，一些快乐的时光，忘记了原来这个庆祝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求天父再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的崇拜当中，对一个 一篇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重新去温习的时候，又重新有新的亮光，有新的得着，有 新的安慰感动。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呢一起庆祝圣诞，真的呢在圣诞更加蒙恩，在新年更加进步。主，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看看那个荧光幕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在死荫之地呢是有光这个是我们特别呢是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就是主耶稣降生，而同时呢这个婴孩就在我们黑暗的当中呢带来光明。那我们等着我们技术师呢就将今天的 PowerPoint 呢带出来。那我们看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底这个对我们是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呢在到底你看这个题目同埋睇听到头先呢段经文嘅时候，你谂到啲咩嘢咧？当我一路喺过去几个礼拜准备呢一个信息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系好感恩，好奇妙。点解呢？因为咧呢一个嘅我哋今日坐喺呢度听呢一个嘅经文被讲解，而咧听呢个 重新听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呢，在这个经文之后的2700年，有没有想过想到这件事？原来2700年前，当先知以赛亚将这个神的话语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宣讲的时候，当时是2700年前，他们第一听众听到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处境是什么？他们听到的时候是得到什么的安慰？然后我们再 fast forward 去到主耶稣的时代，当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当主耶稣在马槽降生，当主耶稣进入这个人间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听到主耶稣来宣讲这个的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到底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或者期待先，他们的期待是什么，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同样的，今天你和我在我们今天这个2019年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会问，我们又听这个圣诞的故事了，到底我们心里面的期望是听到些什么呢？而我们希望得到什么的安慰呢？我们在这个2700年之后听这篇的信息，你和我有什么期望，也都应该有什么的反应，就让我们带着那几条的题目看今天的经文。圣诞之光，我们 Pastor Karen 就经常他纠正我们，不要只是说 Christmas， 是 Christmas， 比较巧口一点，即是 Christmas， 其实 Christmas 都是 Christmas， 不过 Christmas 就强调呢，这个 mas 这个诞生呢，就是Christ 的诞生，基督的诞生。我们有孔诞，我们有佛诞，现在我们一个有耶诞，耶诞就是基督诞生的日子。到底这个日子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周围看看圣诞的灯饰，就是哇放假了，周围都在这里庆祝圣诞了。有一年我去到泰国，去到短宣，就是圣诞的期间。原来呢，虽然泰国即系冇正式去庆祝圣诞，但系都有好多嘅灯饰。佢哋呢都所谓呢，佢哋嘅商场啊，甚至佢哋出边街道啊，都会有好多嘅灯啊。佢哋庆祝圣诞，西方有庆祝圣诞，我哋都可以庆祝圣诞。但系佢完全呢唔知道圣诞灯饰同埋圣诞嘅意义喺边度。但今天我们要问你和我，今天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否真的明白这个的预言，这个的应验，以及今天对我们的信息。行在黑暗中的人民，他见到什么？大光。他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呢，是有什么呢发生呢？光照耀他们。今天你和我在我们的死荫之地，更需要大光照耀。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个人的一些得失，或者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有不同的悲哀，我们挚爱离开我们，我们面对生活的困扰加深，我们身体的病痛令我们去入到医院，或者是去面对治疗。我们看到香港的局势，我们心好伤心，好难过。我们世界各地的战乱和骚乱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个世界变成什么？看回我们自己国家，这个国家是不是越来越走下坡呢？我们不断地问这些问题。而在这些地黑暗，在这些这样的时刻，你和我都会说，到底为什么呢？到底这个的时间，我们这个的大光可不可以再一次照耀我们这个世界呢？你和我无论是个人的层面，或者社会的层面，世界的层面，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盼望今天的信息是能够答到这些的问题。有没有人想，这句说话 在先知以赛亚第九章讲的说话是几时应验呢？当主耶稣出来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在加利利开始的。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呢，为何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他传道的生涯？我们一起读好吗？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至十七节，耶稣听见约翰被捕，就往加利利去。他又离开拿撒勒，往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境内的海加百农住在那里。为了什么呢？为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地、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外族人在加利利亚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很奇妙啊？这个七百多年前的预言，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很刻意的去到这个加利利那里开始传道，为要什么？为要应验先知以赛亚在七百多年前所预言的说话，要每一句说话一一的来去应验，一一的行出来。当马太将这个记载写下来的时候，他特别是记得这个以赛亚先知所记载的事，然后他特别呢就将这两件事呢连起来，叫我们这一班的人有福了。因为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不是都未必一直突然即是立刻会记到的，但我们真的就有福了。为什么？我们真的完全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一回事，预言和那个事实发生在那个时候，而那个时候那些人呢他们是很有期待很有盼望啊，真的这个大光来到来。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犹太人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期望这个大光临到他们当中？有没有想过？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要交很重的税给这些罗马的人，他在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社会里面生活，他们面对很多的生活上面各样的困扰，他觉得国家无望了，被罗马帝国统治是真的很凄惨啊！他们希望呢搞革命，亦都呢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有一些呢特别是革命家来的。有没有想过耶稣门徒当中都有一些革命家啊？用现代的语言是不同颜色的人。那么时候我们想想，即在这个的时代里面，我们当那些人呢听回这个预言讲解的时候，到底他的期望是什么？很明显就是从他们政治政局的压迫得着释放，他们所寻求的公义和和平是他们国家他们社会他们的公义和平。有没有想到他们有这样的心情？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想他们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白当他们听到耶稣讲的话，他们的反应应该是怎样。到最后为什么有人会说钉死他，钉死他，而呢将他致死于在这个十字架？因为这个他们期待的救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听，不对听，因为他们希望这个耶稣是一个革命家，时代的革命家，是将他们的社会的局势扭转，这个才是他们心里面的期望。但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从那时开始耶稣就开始传道，他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在英文圣经或者在原文圣经，第一个字是你们应当悔改， Repent，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near。第一个字是 repent， 悔改，悔改。哇，即系讲啲咁嘅嘢， 我唔啱听，即系咩悔改啊？我做咗咩啊？悔改唔系我，悔改系嗰班人啊！悔改唔系我，点解悔改系我呢？悔改，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弟兄姊妹，有冇感受到当时佢啲人嘅反应啊？如果你系当时嘅听众，喺当时听到耶稣第一句说话就系悔改，你会觉得点呢？哇！悔改唔系我喎，我系喺被呢样被嗰样嗰个喎，我系被受害者喎。而我哋今日呢，希望见到嘅就系革命，见到就系我哋重回我哋国家兴盛嘅时间。但原来主耶稣传嘅就系天国。弟兄姊妹，当我哋喺2000年之后听翻呢个信息嘅时候，你同我喺唔同嘅处境，面对各样个人生活嘅挑战，我哋换到我哋自己个国家嘅兴衰，我哋遇到世界各地嘅战乱、不和、动荡。当然，我哋盼望神怜悯我哋，希望咧我哋能够向更好嗰度走。但系记得，耶稣嚟嘅所传嘅福音，唔系净系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而系佢要传嘅就系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弟兄姊妹，让我哋今日每一个人都首先回到神嘅面前，谦卑我哋自己，悔改认罪，因为天国近了。当我哋睇见呢啲嘅战乱，当我哋睇见世界嗰啲嘅伦理道德一路走下坡，当我哋睇见咧，即系咧各样嘅事情喺我哋眼前发生嘅时候，其实天国主耶稣再来嘅日子咧近了，好近啊，随时发生嘅。所以我哋应当悔改。我哋咧当时咧以色列人咧系陷喺一个属灵嘅黑暗当中，幽黑嘅黑暗嘅当中 ，the darkest of the darkest， 幽黑嘅黑暗当中，佢哋仰脸向天观望，又俯视大地，只见到咩啊？困苦、黑暗、可怕的幽暗，他们被赶入这个幽黑的黑暗中，幽黑的黑暗中。点解呢？嗱，我哋呢度咧，圣经里边咧有两个时息，我哋特别喺度指出嘅。第一个嘅时息嘅表达咧，就系以前啊，即系以前咧或者从前神咧做啲咩嘢，然之后末后做咩嘢，即系咧日后做咩？我一间你会睇吓，即系以前，即系咧而家或者而家咧，同埋你一路经历嘅就系咧，你哋系被藐视嘅，呢个系以前同埋咧将，但后来末后日后会发生嘅嘢咧，就系咩？咁就讲到咧，佢哋国家兴衰嘅历史，然之后咧，今日我哋睇日后，当然啊睇翻耶稣嘅时代，亦都睇到我哋今日嘅呢个时代。第二个时息咧，我哋大家咧希望特别留意嘅咧，就系第七节啦。第七节嗰度咧，佢话咧，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稳固，从现在到永远，耶稣所讲的，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原来那个的时间那条的线呢，是完全跟我们所想的是不同的，是从现在你们所面对的现实去到永远，即是说呢，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角度看回这个角度经文，明白到原来这个经文先是对以色列人讲，在耶稣的时代对犹太人讲，今天对你和我讲，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角度看回耶稣的降生对我们的意义。当时神的子民是被神管教在黑暗当中，因为他们背叛神，这个是背叛神的结果。我都提过这里，王永信牧师曾经讲过，他说美国人你们应该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们现在不悔改，神的审判会来到美国，因为他认为美国立国的时候是以神的话语立国， 很多是很敬虔的人，今天看见美国的光景，我们的确而确看见可能神的审判的确在他们身上，而呢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呢神是正在提醒他们回归。我们知道呢当时呢以色列已经分裂了，成为以色列和犹大国，即是呢这两个国家面对神的审判，因为呢他们离开了神。那我们这个黑暗呢在以赛亚书是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刚才我讲就是以赛亚先知是神所拣选，是向当时那班离开神的以色列人讲说话的。我们看看当时的黑暗是什么黑暗呢，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二节至第四节，诸天啊要听，大地啊要留心听，因为耶和华说，我把孩子养育，使他们成长，他们却背叛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子民不明白我。唉，犯罪的国啊，罪孽深重的子民啊，行恶的子孙啊，败坏的儿女啊，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藐视了以色列的圣者，他们转离了他。这个就是他们陷入黑暗的原因。所以神说，我要审判你。他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呢是受责更多的责打吗？你不知道你现在受到的惩罚，你还不醒过来吗？还要受责打吗？你们整个头都已经是受了伤了，遍体鳞伤了，整个心都是发昏了，你们的土地是荒凉的，你们的城镇被火烧毁了，你们的田地在你面前都被外族人侵吞了，被恶族人倾覆之后就荒凉了。这个神讲他们听，这些的审判就是因为你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但当时的人就说，没有啊，我们不是经常过时过节到我们的节日就献祭，我们不是仍然是好像神的子民一样，我们呢即是没有离开你啊，我们真的呢都有我们的圣殿在我们当中啊，为什么你会说我们背逆你呢？我们一起看，我们一起读第二至第四节，这里再看下去第献祭，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献上的众多祭物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欧绵羊和燔祭和肥畜的脂肪我已经够了，公牛羊羔和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当时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离开神，我们在星期日早上广东话崇拜都好像座无虚席，我们呢都有奉献，我们星期六晚你们说有200人参加，我们有做足，我们有跟晒所有的教导。耶和华，你们所做的事都是表面外表的事，到底你的心在哪里？我不喜悦你表面的功夫，我想看见的你是内心是归向我，所以说我很厌烦这些，我已经够了，我都不喜悦这些表面的功夫。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又好，我们今天的加拿大国家又好，今天我们全世界华人的教会或者普世的教会又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陷入种种的困惑和挑战的当中呢？会不会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历史，我们正是进入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呢已经呢很习惯我们做这些事，甚至我们做得挺好的、我们呢是到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到什么呢就献什么的祭，我们 都做足的，但神问我们，关你要做这些，我够了，我不够了，你只是你有心，你只是表面的功夫，我们不愿意，我都不喜悦。神有审判，神有警告，神有讲他听他们不喜悦的什么，但是他又都有应许。你听下耶和华讲的说话，你们来啊，你们来啊，我们坐下谈一下，我们彼此来去辩论，谈一下到底现在你这样的境况，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去寻求出路呢？我们今天你在你这样的处境里面，面对这样的审判，到底我们可以如何终止这些的局面呢？你们来，我们，你们，我们，你们来，你们来，我们。你想想，讲这句说话是哪个？是神本身。他说你们来，我们呢？一起做些事，一起谈。有没有想想，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竟然这么谦卑地向我们呼吁，你们来，我们一起谈一下。在经文里面好几次讲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这个，耶和华说那个。以赛亚先知他讲这些说话的时候， 他心里面很难过， 他怕着那些人以为这些说话是他讲的，他讲的说话他们可以不听，牧师讲的说话我们可以不听，但这个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应当有意的应当听。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呢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然呢好像丹颜这样必白如羊毛。这个神给他们应许，当你们愿意听从的时候，你就会吃得到地上的美物，你们若不听从，反而呢是勃逆的时候呢，就必被刀剑吞灭，这都是耶和华什么亲口说的，亲口说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到去圣诞节这个的主日，我们一起庆祝圣诞，我们唱一些我们很喜欢的圣诞歌，我们一起彼此的祝贺，这个都是对的，这个是需要的，我们都要每年都要这样做。但我们让我们记得这个圣诞故事真正的提醒你和我，我们希望呢，我们这个教会不是单单是循规蹈矩做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我们每年即是很俾心机安排一个的年历，我们就按照个年历咁就做晒所有的事。而你和我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悔改，因为当我们悔改跟随主的时候，谦卑按照神的话语来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蒙福，否则呢我们会被吞灭。我们都知道刚才说当时是被犹大国的审判和恩典，当时阿哈斯在位的时候，的确而确，的确而确是耶路撒冷受攻击的时候，神应许他们不单止国泰民安，而大卫宝座上面呢要有一个婴孩来统治他们。我看看个历史啦，原来当时呢耶和华讲给这个阿哈斯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求一个的兆头，在或求显在深处，或求在高处。耶和华对他们阿哈斯说，你可以向耶和华求的，你可以呢不用客气，你有些什么就照求，求一个兆头得，求一个的神迹奇事都得，求吧，请你求吧。但是阿哈斯他是非常假谦卑，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我相信你的，你说什么就什么，我不会乱地求的，我不求这种假敬虔假属灵，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耶和华刚刚叫他，你求吧，你求吧，怎么会是试探耶和华呢？耶和华叫你求你就求吧，是不是？ 你唔好喺度假谦卑、假属灵。话我唔求嘅，我完全信你，你讲乜就得啦。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都好兴，佢话大卫嘅家，你们要听啊！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你使到人大家都好烦啊！呢、这个都好小事啫、啊、你烦我都好小事啫、啊、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我相信当时以赛亚有啲气，即系我讲嚟讲去听，神话要你求，你又唔求，咁谦卑，咁属灵。求啦，你唔好你喺度假谦卑啦，你要听啊！你使到大家咁烦，见到我咁烦啊，唔好令神烦啦、啊。因为呢，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做咩啊？以马内利。原来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23节，我哋一齐读好吗？他必生一个孩子，儿子要给他名起名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必叫以马内利。以马内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马太写信给犹太人，在记载当中很小心地将旧约的预言呢是一一的记载，就让犹太的读者特别记得，哇，是哦，原来呢在旧约，他们我们今天叫做旧约，他们的先知所讲的说话的当中，今天呢他们知道呢，哦，原来呢是一一应验在这个耶稣的身上。他的名字叫耶稣，耶我们信的主，他的名字呢叫做耶稣。耶稣呢在旧约、啊、譬如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同一个字根，所以呢耶稣呢就是一个拯救者的意思，因为呢他要将自己的子民和罪恶拯救出来，即第一个名就是耶稣。第二个名呢，他就的名呢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在希伯来文 Emmanuel， Emmanuel Im， 在希伯来文就是 with， 就是一起的意思。然后呢加 Emmanuel 就是说我们，我们一起。谁跟我们一起呢？ El Elohim 就是神，神与我们在一起。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都提过一两次在这里，就是说去到欧洲很多时候，西班牙又好，去到意大利又好，很多时候呢去回那些华人餐馆，因为那些华人餐馆呢、都很喜欢，那些人很喜欢吃华、唐餐、啊、所以他们生意都挺好的、啊。咁有几次咧，去到啲华人餐馆里边咧，就睇见几匹嘅骏马喺个墙上边，哇，好靓！哇，啲画真系好靓啊！骏马咁咧就即系，但系喺下边咧写嘅字咧就唔系一般喎，系以马内利。我谂下，咦，点解以马内利咧？呢啲咁嘅骏马咁劲啊？咁啊系咪咧就呢啲咁劲嘅马，将啲钱就拨翻晒入嚟嗰度内利吓？啊，好多利润呢，咁后来先知道，原来呢嗰啲餐馆嘅人呢好多都係温州去嘅基督徒嘅、啊、有啲温州，有啲其他地方，咁佢哋好希望去到新嘅地方见证耶稣。所以当人哋问，嘩，啲骏马好靓呀，嗰啲中文字咩意思呢？佢就话呢、这个係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无论我哋去到边度，无论我哋喺咩处境，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的处境是什么，但你有没有想到在你任何的处境，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与你同在。
在日后，这个圣经说，日后却要在沿海之路约旦之河外外族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到底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荣耀就是荣光带来的光辉的荣耀。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至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不能胜过光。有没有试过在一间很漆黑的房间，你入到你的屋也好，你的房也好，你第一个意念是什么？它灯掣在哪里？如果你去到一间即陌生的地方，你的灯掣在哪里？你自己屋企你当然知道、但如果你去到第二个地方或者回到教会，到底那个灯掣在哪里？你第一个意念就是去开灯，一开灯天都光了，即是所以说即是本来好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呢一开了灯就是什么？就是见到光，什么都看到，黑暗不能胜过光。耶稣对众人讲的说话，当他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我们一起读好吗？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必定不在黑暗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要念了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很希望得着这个光，我们希望这个光明照耀我们的黑暗。但是我们有没有跟着看下去？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走。你和我今天，我们是信耶稣，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我们是不是仍然住在黑暗当中？我们喜爱黑暗，我们在黑暗当中只求用我们人所点的烛光来去燃亮，忘记了真正的光是基督耶稣所带来的。我就是世界的光，你在黑暗走，必定不在黑暗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得着生命的光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对我们叫我们是什么？在世上要作盐，还有作什么？作光。今天你出去离开我们这个崇拜，回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舍，回到我们的家人当中，到底他们看不看到在你的身上反映出这个耶稣世界的光？献下节我们都很喜欢点蜡烛，有灯饰，是带来一些很光彩的气氛，但原来真正的光是主耶稣。在圣诞平安夜那晚，我们就会点着这个基督蜡烛，表明基督已经来临，盼望我们一起去见证纪念主的这一刻。星期二晚七点半钟报告完了、好了，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主要的信息、其他的经文大家都可以看到了。昔日主耶稣带来不同的考验，但是始终也都给他们得胜、我们看回最后这个最后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的耶稣基督第七节所讲的、第六节所讲的，他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是不是好像很沉气、第一句讲完了又讲多一次，有一婴孩，那就是有个儿子、我们都知道为我们而生，就是赐给我们，是不是？那是不是两句说话，是不是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说话来的？应该不是吧，是吧？否则他为什么会神启示他这样写呢？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特别呢是讲到呢童贞女玛利亚七章第十四节，讲到呢为有个婴孩透过玛利亚所生，是进入人间，是道成肉身，是一个童贞女特别的奇妙的事迹，但是呢都是透过一个人妈妈生的，她是妈妈生的，她是有肉体的，她是一个人一样的，她是 100% 的人。在神的概念里面，耶稣是越全人也都是全神， 100% 神有神性，100% 有人性，所以呢他生出来有耶稣 是一个婴孩。他在哪里啊？降生啊，马槽降生。他呢长大的时候十二岁就跟他妈妈去这个圣殿，他也都呢在三十岁就出来传道。他传道的时候，他有很多令他开心的事，有很多令他伤心的事。有时他会很感谢主，见到很多人信主，五饼二鱼喂饱很多人，他看见神仍然与他同在，他为那些事开心。有时他会哭泣，看见那些人的小信，他会悲哀。耶稣哭了， Jesus wept， 在圣经里面最短的英文的版本，耶稣哭了。他会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见到人在那里找换银钱，在那里做买卖，在那里偷呃拐骗，他就愤怒将他们的台推翻。你会见到耶稣他会累，累到呢在船上虽然有风浪他都照瞓到咯咯声。他会吓西马利园里面，他会流眼泪如流血一样，因为他是有我们人性一切。而希伯来书讲来听，他有我们一切人间的经历，但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大祭司，他能够呢是明白我们的困苦，你和我一切的困苦耶稣都经历过，但他得胜，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有一子赐给我们，因有一子赐给我们，无论是新译本或者是这个和合本都用赐这个字，我觉得是恰当的。大家很熟悉《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是不是个人都识念啊？我不会打出来的了，大家一起念好吗？《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你想想，你最重要的东西，你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的家人，你所拥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你是很重要的，你是很不舍得是放弃这些东西的。而这个最爱的东西，而你要是放弃。亚伯拉罕他要将他自己的仔很老年纪老迈的时候得的儿子是神的应许，感谢天父，但是神说你就将这个仔给我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你和我不至灭亡而反得永生。这种赐是表明他是不是一般的人，是神有神性的。所以呢在神学里面，神是一个全人全神，100% 有人性，有 100% 神性，因此他可以以一个无罪的人是 奉献自己得到神的接纳，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好了，我们四个的名字，刚才我留意到呢，Iris 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呢，他都很刻意呢，是很小心地读出的，那也都有这样的读法是对的。譬如说刚才呢，他说读呢，他的名称为什么呢？奇妙、测试、全能、神，他没有那么读，后面那些没有那么读，我说即是我、永在、父、和平、君王，这样读都对的。咁誒點解我哋會將佢串埋奇妙嘅測試、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咧？咁應該咧，因為呢個意思都係咧比較咧容易明白，同埋咧都係相信係經文裏邊所講嘅啊。當然，我哋一首嘅詩，我哋剛才唱嘅一首嘅詩，就係咧他的名咧稱他的名稱為奇妙啊。咁誒就喺作詩嘅角度咧，咩都係奇妙都啱嘅嚇啊。咁所以咧從作詩的角度是對，但是從這個經文裡面呢，是奇妙的測試，是龍測試呢，是聯埋的。那大家如果看英文聖經呢，那他就會看是 He is a wonderful 什麼 Counselor、Counselor。 那從我們今天21世紀的角度，從我個人生的背景，說 Counselor、就想到輔導了，心理輔導了、咁我哋一定就读落去啦，将我哋意思读落去就话，Wonderful Counselor， 即系我哋有问题，有抑郁，有困惑，我哋就揾呢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 吓 ，really good advice 嘅 therapist， 咁咧就医到我哋病，系唔系啊？当然系啊，佢系 Wonderful Counselor， 真系可以嘅，我哋当中好多人咧读 counseling 嘅吓，咁人哋都会话你系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 咁以前都有人叫我做 Wonderful Counselor。咁我谂下，我做咗咩嘢咧？冇，即系听嘅啫。啊，咁啊坐喺度听句话。啊，你真系好嘅 counselor 啊。咁啊，主耶稣咧，原来系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但系咧，呢、这个奇妙嘅测试咧，喺英文圣经里边咧系 advisor， 即系唔单止我哋要困扰嘅时候咧，佢系成为我哋好好嘅 counselor， 帮助我哋脱离我哋嘅困扰，而咧系好嘅 advisor。当我们在人生路的十字路口，当我们面对前途茫茫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了我们至亲至爱的时候，到底前面的路怎样走下去，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advisor 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在我们过去三四十年，我们开始多了一个 spiritual direction， 属灵导引的概念回来。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去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透过圣灵的帮助。第三种的解释呢，就是非凡的测试。英文呢就是 extraordinary strategist， counselor， advisor， strategist。 哇， strategist 是一个策略家，是一个很有思想，能够呢帮助我们呢是去部署整个局面，一个很好的领导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由起初怎样到末了怎样，都有全盘的眼光，看的东西很阔很广很深。一个 strategist， 原来神创造天地万物，从亘古直到永远，永在一个这样的非凡的测试。他呢是在我们人犯罪之先，就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今天的救恩。是不是很奇妙啊？是奇妙的非凡的测试。从耶西树枝树干必生一个的嫩芽，从它的根呢是生出枝条 的枝条呢必呢是结果子、这个大家知道呢是、大卫王的爸爸叫耶西啦。耶西大卫生大卫，大卫就作耶这个的这个的王呢、所以呢首先的应验呢就在这个大卫的身上的，是不是？但是呢都在耶稣，在大卫的后裔的当中出现耶稣，耶稣呢就是那一位王了，真正的王了。那呢他是充满智慧的，很奇妙的。那我们一起读第一至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从耶西的树干必生出一枝 一根嫩芽，从它的根而生出来的枝条必结果子。我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哇，真的，即耶稣真的是不是那个奇妙的测试？不只是那个我们有需要的奇妙的辅导员那么简单。当然这个绝对是耶稣其中能够帮到我们的。全能的父，全能的神，应该说全能的神 El Gibor， 他这个神是充满能力的，他好像一个勇士，满有大能。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节这么讲，有一节这样，他到那日以色列的余民和这个雅各家逃脱的人，那群剩下来的人必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呢诚实的倚靠谁？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那些渔民，即是在被掳之后归回的渔民，就是雅各家的渔民，必回转归向什么？大能的神 El Gibor， 全能的神，永恒的父，永在的父。咁呢度可能咧就会产生一啲问题啊！耶稣系如果系应用喺耶稣嘅，耶稣系神嘅儿子，如果系儿子又点解同时系父亲呢？咁呢个咧就要有点费解喎。永在的父或者永恒的父咧，父嘅意思咧就系王嘅意思，系百姓保护者；永恒嘅意思咧就系永远嘅意思，永在嘅意思系永恒意思，永远嘅意思，即系好似咧昔日咧皇上万岁咁样。我哋睇下。以赛亚书第22章有一节，他说我会把你的外袍给他穿，即是给他有个权柄的一个外袍穿上，把你的腰带给他来系紧，将你的权柄交在他的手中，他要作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什么父。这个父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就不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嗰、那个嗰种嘅父嘅概念，而系王嘅概念，系保护我哋有权柄统治我哋嗰一位。到底你同我今日，我哋嘅生命系咪由呢一个父嚟掌管咧？佢系和平之君，佢系带嚟和平嘅神，带嚟和平嘅主耶稣基督。诗人在诗篇第72篇第1至第4节，他这样说：神啊，求你给我作为王有你的公正，请你将这个公正赐给王，将你的公义赐给王子。因为呢，他要这个王啊，我啊，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子民，凭着公正审判你困苦的人。大卫王求神给神的公正和神的公义给他，以致他可以按照这个公义和公正来去帮助他的百姓。今天我们用的公义和我们的公正是哪个的公义和哪个的公正呢？到底这个公义是不是出自神呢？这个公正是不是出自神呢？最近美国弹劾他们的总统，第三任的总统被弹劾的，在历史里面。那政府即是这个 的弹劾呢，到最后会不会呢所谓成功呢？即是要退位呢？那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呢还要到上议院来去呢通过，上议院多数都不通过了。那美国人呢，按照他们那个的判断，他们的选都是呢两大党来分的。有些人呢就说，哇，这个这样的总统，即是呢又讲大话，又做这样做那样，都讲不出了。我即是这些这样的事，怎么可以在一个总统的身上弹劾弹劾弹劾？ 另外一半。哇，他们让我们国家伟大起来，他让我们在法官上面里面更多有基督教背景的法官在里面，他真的是造福我们的。你看现在我们又中国又再向我们买麦了，是吧？是不是挺好啊？人民开始开心了，是不是？一半赞成，一半不赞成，因为他们的公义和公正都是各有不同，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今天大卫王向神求，求你赐下你的公正，赐下你的公义，让我用这个公义公正来审判。今天我们巴不得我们用这样的角度看时事，看世界的局势，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公义，神的公正必会是在我们世界上来去实行。因着公义，愿大山和小山都给人民带来和平，他必为民间的困苦的人伸冤，拯救贫穷的人，粉碎欺压的人。原来这个公义公平是带来我们生活上的平稳安稳，是将欺压我们的人，真正欺压我们的人来去粉碎。今天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境况里面，原来我们今天的主是一个的什么主啊？他是一个呢奇妙的策士，他是一个全能的父，全能的神，他是一个永恒的父，他是一个和平的君。他带来的和平不是只是我们心里面的和平，不单止是世上的和平，但是在主内真真正正因为主的缘故，无论局势是怎样，世事是怎样，我们都有平安。在世你们有苦难，但我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昔日2700年前，你带安慰给那里的当时的犹大人，2000年前你亦都带来安慰给那些真正追求尼赛亚救主的人。今天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更加有这个这么好的福分，完全明白这个历史那个的应验。求主给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有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对神的主权有绝对的依赖，而我们知道这个神在我们任何的境况都是我们奇妙的测试。感谢主，这个以马内利的主，主啊，求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圣诞和在圣诞之后每一日祈祷感恩，奉主的稣名求。